爪哇惊奇。二十，万隆麝香猫咖啡园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侠客旅游达人。因到雅加达当天晚上就已到火车站，从售票机器取得火车票，故八月二十日早上五点早起并搭计程车赶到火车站。雅加达的长途火车站和短途车站会分流以分散人潮，所以搭长途火车到万隆 Bondu 及到茂雾的火车站是不同的。到万隆要到 Gambier Station， 此车站就位于国家纪念塔广场旁。从雅加达到万隆距离约153公里，但要花了3小时才到。为何目前两城间的铁路速度如此缓慢？可从火车上看见两城间要经过许多绵延的山地。为解决两地交通问题，印尼政府决定新建印尼高铁，又称雅万高铁，是一条连接首都雅加达和西爪哇省的省会万隆的高速铁路，并有可能再延长至印尼第二大城东爪哇省的泗水，未来两城间不用1小时就可到达。之前中日两国争取此条高铁的兴建，后来是由中国得标。约10点前火车才开到万隆火车站，将行李寄放在车站的大型置物柜中。因当天晚上7点多还要从万隆坐火车到日惹，故晚上还要取回行李，能在火车站找到大型置物柜帮我解决了行李存放的大问题，否则麻烦就大了，必须要包整天的车来放行李，将增加交通成本。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去万隆的那里玩呢？因之前已从2018年07月泰雅出版社出版的印尼爪哇、雅加达、万隆、日惹、泗水得知万隆的旅游景点，最吸引我的是位于市郊的富州火山与牛奶湖，市区的亚非会议博物馆及万隆清真寺，市郊的安格隆快乐村。其中富州火山位于万隆以北36公里处的富州山上，是爪哇境内唯一可乘坐汽车直上火山口的火山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巨大的王后火山口呈褐色，散发着浓重的硫磺气味，火山口底部积满黑色的熔岩，附近还有一些较小的火山口可徒步游览。还有另一个位于万隆城区以南约50公里的牛奶湖，因湖水有特殊矿物质，根据硫的浓度和温度或氧化状态，其颜色会从蓝变白、淡绿色或棕色。湖周围沙子和岩石也被浸出白色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火山湖旅游胜地。考虑富州火山相对于牛奶湖较城区近，虽牛奶湖好像有高速路可到达附近，但考交通成本与旅游时间，决定到富州火山旅游。有一篇《万隆旅游景点篇》的精选14个景点总整理指出，万隆市区部分景点集中于3区块，分别是市区的火车站区、一亚非博物馆、二新市集、三清真寺、4TSMO。东区市郊的五安格隆交响乐与北区的6小巴黎、七牛仔裤街、八 Rumomode。 万隆南方郊区分别是九牛奶湖，万隆北方郊区十富州火山、11梯田、12Twitter 温泉区、13Lamban 水上市场、14Lamban 牛仔牧场。在万隆停留的10个小时中，最后旅游了1、2、3、5、11、12、13，但最想去的富州火山却没去成，待我娓娓道出。当寄放行李出了火车站后，迎面来了一帅气的司机，谈定去富州火山与来回市区的价格，因价格不贵就上车了。出了市区后就沿路走山区，可见路边的田园风光，并留停下来拍照农民劳作情况。山上也有豪宅与不错的住家，道路两旁也见插满庆祝国庆的旗帜，还见到一座幼稚园放假，许多妈妈前来接小孩回家。没想到在山区中，印尼妈妈也是会来接送小孩的，且小孩穿着洁净的统一制服。在校门口有多个路边摊，小朋友抢买食物与玩具等， 可见印尼国民所得虽低，但人民安居乐业，小朋友也过得很幸福。司机以英文问我是否愿意去麝香猫咖啡庭园看看，之前听说印尼移工常喜欢买麝香猫咖啡送给台湾雇主，且是印尼特产，当然就前往参观了。麝香猫咖啡的天然产地和人工养殖场主要集中在印尼的苏门答腊、爪哇、巴厘岛、苏拉威西岛等岛屿，以及菲律宾和一些地方，乃全球最昂贵的咖啡之一。一公斤原物料升豆达$400，销售商品每公斤达$1000。捡拾野生麝香猫粪便制作的咖啡，在印尼的年产量仅500公斤。猫屎咖啡是由印尼椰子猫，一种麝香猫的粪便作为原料所生产，故叫猫屎咖啡。咖啡豆经过椰子猫食用，并在其胃里完成发酵后去壳，破坏蛋白质，产生短肽和更多的自由氨基酸，咖啡的苦涩味会降低。在排出来的粪便即是主要原料，咖啡豆不能被消化，故会被排泄出来，经过清洗烘焙后就成了麝香猫咖啡。椰子猫属杂食性动物，除食用种子为生，也吃昆虫及蛇类、鸟类、两栖爬行类，因此真正野生的椰子猫排放出来的粪便会混杂着各种物质。印尼当地有农民等捕捉椰子猫来饲养，喂食咖啡豆来造咖啡，但人工培育及天然的毕竟还是有一定区别，故市面上贩卖的猫屎咖啡多为人工豢养，维基百科。有兴趣读者可进一步阅读远见杂志《麝香猫咖啡：全球最贵咖啡的黑暗悲歌》。咖啡专家的评论说，麝香猫咖啡的卖点在于它的故事，而不是它的质量。麝香猫咖啡风味在咖啡业界并不受欢迎，但因其来源的稀缺性，让许多印尼的生产者为了赚取麝香猫咖啡的观光财，将麝香猫豢养于小到跟兔笼一样大小的笼子，里面全都是粪便和尿液，并且几乎只给麝香猫摄取咖啡豆。正常麝香猫会以昆虫、水果喂食，但是生产者只让麝香猫摄取咖啡豆，造就了麝香猫营养不良，甚至因为咖啡因的影响，让麝香猫出现精神异常的情况。不知道麝香猫咖啡有这么多争议，之前有看过财讯的报道，得知有位台商柯百祥在万隆此地建有无忌的8000甲的第八号茶园，种植阿萨姆红茶，更打造印尼海拔最高的金色百灵庄园的麝香猫咖啡园。当然，我参观的这家咖啡园绝不是台商打造的，进入后可参观麝香猫的养殖情形，在墙上有图片来解说其喂养的食物与麝香猫咖啡的生产情形，也展示了咖啡原型，让我对麝香猫咖啡有深刻认识。当然，参观是免费的，不过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当然，庄园是希望透过麝香猫咖啡的产制过程来吸引游客品尝及购买咖啡。网路上说，麝香猫咖啡经由代理商到台北的咖啡馆里，一杯250毫升就要价800元，最高可能达$80，约台币2500元。当然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故点了一杯尝试。当然在此没有那么贵，一杯约台币100就喝得到。没想到它与一般咖啡不同，咖啡粉并无法全部融化，故需用滤纸过滤，反而会吃到一粒粒的粉末，有点麻烦。至于味道呢？因我不是咖啡爱好者，故喝不出到底是否很棒，倒觉得风味有一些不同，不过应该是好奇多于好喝吧。至于我是否有买呢？因许多亲友有喝咖啡习惯，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，我当然花钱买了好几包回台湾馈赠亲友，甚至到了泗水机场回台时，一把剩余的印尼币花光买麝香猫咖啡，毕竟在印尼相当便宜又好携带，亲友又会很高兴，是印尼伴手礼的不二选择。之前 不知道麝香猫咖啡的产制有这么多争议，故参观其产制，也喝了与买了。远见杂志说，专家呼吁要终止如此不人道的待遇，关键之一在于游客不要再造访这些咖啡园，并且以拒绝麝香猫咖啡的方式，让极其无辜的动物能够重获自由。事实上，专家强调，麝香猫咖啡的美味与否，很多时候是新奇和话题渲染出来的，它未必真的美味。消费者唯有拒喝，才能使得观光客最不人道的卑劣，也许有终结的一天。报道提到，为了达到咖啡产量的极大化，麝香猫每天能吃的食物除了咖啡果实还是咖啡果实，它们无法选择，如此日复一日，直到生命终结那天。不过在此看到庄园提到，麝香猫只在星期一与四的晚上才喂它们咖啡豆，其他时间会喂蜂蜜、木瓜、牛乳、鸡蛋，甚至鸡等，不知道谁说的才是正确的。以后应该不会再去参观或喝它，毕竟喝杯咖啡本来是很愉悦的，若还涉及人道，甚至还要买滤纸才能喝，也就不必了。不过本文还是将此篇咖啡园的所见所闻向各位报道，至于牵涉动物的豢养与不人道争议，就留给各位读者判定。当然，此次来此参观，我买了咖啡礼品，除庄园主人外，最高兴的莫过于载我来的司机，他应该也可拿到庄园主人给他的回报。未来若游客真的不来且拒买，受伤害最重的将是农庄主人与旅游业者，包括司机等，甚至包括在此经营咖啡园的台商。来印尼买不买麝香猫咖啡，还是由您自己决定吧。